亲爱天父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恭敬地将匈牙利短宣队十位的队员我们交在你手中。主，我们特别要将 Margaret 要交在你手中，我们求你的圣灵高抹你自己的子女，使他心中有灵性，让他的心专一地跟随你，带领整个的队员在你的面前去寻求怎样来到摸着你的心意侍奉你。我们将其他九位的团友每一位交在你手中，我们感谢你让今次里面有国语的、英文的和粤语的一起参与。在这个跨越文化的服侍里面，我们求你的圣灵高抹他们每一位，让他们心中有灵性去跟随你。主，他们有不同的担任，有这个讲道，有儿童的服侍，有传福音的时间，有报道的时刻，有个人的谈道。主，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，以致他们能够讲流利 的言语，去触摸人的心灵，将人带到你们的面前。我们为他们的起居饮食教托，天父，这十多日的里面，天父，求你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有美好的灵性，当他们接触人的时候，有丰盛的生命大过给他们所接触的每一个陌生的人。主，我们求你开人的心窍，使人明白你自己救恩何等的浩瀚，何等 的深厚，以人以致人的心灵愿意敞开归向你。我们见到他们每个晚上的报道会，主，我们求你将得救的人数赐给你的教会，使人的心来到去离开黑暗，转入光明，使人的心离开罪恶，去到你自己的圣洁的里面。主，求你赐福他们的道路，我们将他们一起的生活交托你。天父，求你给他们互相的欣赏，互相的守望，彼此的来谦让。当他们一起的日子的里面，天父，让他们享受到一个美好团契生活，让他们能够彼此的相爱。当众人看到他们相爱的时候，知道你在他们当中，你的名字高举，你的十字架被传扬。主啊，你的荣耀在他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。我们为他们交托，为他们祷告。我们盼望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在这个队员里面有很多是第一次尝试短宣的，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灵被开启，去明白原来有广大的和田，有广大的需要。庄稼的主是呼唤工人去到和田里面收你的庄稼。求主在我们这个十个队员里面兴起和拣选合理的心意，有一天他们进到你和场里面去收你的庄稼。天父，赐福他们，又为他们留在美国的父母家人祷告，让他们家人得蒙眷顾，让他们平安的去，平安的回来，又能够同他们家人分享到你自己所做工作，将荣耀将感恩归过给你。我们奉主名为他们要祈祷，为他们祝福。主，我们深信你与他们同在，你的圣灵高抹他们，又让我们在后方里面时刻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祈求。我们交托，我们祈祷，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清楚。弟兄姊妹你好，没见你们 两个礼拜，都挂住你们。我们在德国日子里面都看到神很多恩典，一会会跟你们大家分享有一两件的事情，可以了解一下德国那个侍奉一些的神自己的恩典在这里。我们好不好，今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好不好。我们今天所思想的题目是逆境里面的信心，逆境里面的信心。我想先跟大家看第一段的经文，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，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，我相信大家都找到，是不是？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，找到话，我们好不好一起去读这段经文？这段经文是耶和华神第一次向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，来到讲说话的第一个的记载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去读好不好？预备起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 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助你的，我必咒助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恰兰的时候年70岁，75岁，我减到5岁，年75岁，大概在5000年之前。剛才我們所讀創世記十二章裡面就記載了耶和華神第一次向亞伯蘭，就是亞伯拉罕，你要講說話。而這番的說話在學者的裡面，聖經學者裡面是稱為神在歷史裡面一段十分重要的一個說話，一段說話。為什麼？如果你看看創世記第一章開始的話，一開始就提到說神講說話，神說有就有，神命立就立。神用他自己的说话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宇宙万有，是创世纪第一章的。但来到创世纪十二章的里面，也都是以神的说话，神讲话来开始，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吩咐。神吩咐亚伯拉罕的什么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跟住神对亚伯拉罕有三个应许，就是如果你去履行我的诺言，你履行我这个命令的时候，第一你会成为大国，第二你的后裔会众多，第三地上的万族会因你而得福。换一句说话来讲，就是神要藉着亚伯拉罕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族类出来。因为先前的人犯罪，人堕落远离了神，神嗰个救赎嘅计划要直一个嘅民族开始，直亚伯拉罕开始。而呢个嘅新嘅族类要使万族而得福嘅。其实喺呢个创世纪十一章第30节嘅里面，已经好清楚讲见嘅事情。当神话你嘅后裔要众多嘅时候，喺创世纪十一章30节留低一个好重要说话，佢话亚伯拉罕嘅妻子撒来，即是后日改名为撒拉的，是不能够生育，是没有十蚊仔的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讲了就是她是一个不能生十蚊仔的妈咪，一个妇人。但是跟着神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，你的后裔要众多，有广阔的领土，在各方面都是十分的强大。但亚伯拉罕要踏出他信心的第一步，就是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往耶和华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你想一想，对一个75岁的一个人，你说他后生又说他年老，一定不可以称为后生仔，是不是？他应该可能是一个被我们称为上了年纪的人，75岁。他没有儿没有女，而对他的妻子撒拉来讲，他一路渴望做妈妈，但他没办法达得到。今日神应许话，你将会有后裔，并且你的后嗣将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。这个真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来的。亦都可以话，神你真是睇透我的心。正是我梦寐以求，我发梦都想得到的，终于你同我话，我的后裔繁多，会成为一个大国。我想亚伯拉罕那个感受真是好不同。圣经就讲俾我哋知道话，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嘅吩咐，带住佢妻子、佢侄儿罗德、财物同埋仆婢，离开恰兰往迦南呢个地方去。而呢个时候，佢系已经75岁。圣经提到佢嘅年纪，你谂一谂，今日你同埋我哋嚟美国嘅日子系点样？你谂有冇记得当你嗰日包行李嗰日？上飞机的那天来美国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如何呢？今天对我们来讲，移民他乡都有一种连根拔起的那种困难，甚至我们有一种疼痛的感觉。因为我们离开的不是只是地方，并且是一班我们所熟悉的人。我想情是我们最困难的一件事情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两相许，是不是？ 情令到好多人唔能放得低嘅，何况系对上古人移民，远比登天更加嘅艰难。虽然亚伯拉罕整队人系沿住呢个米索不达米亚平原、伯拉大河流域嚟到行，就系、是、今日嘅伊拉克嘅地方。嗱，你谂一谂呢队嘅人，无论有几咁大队都好，但一暴露喺呢个大自然，喺一个陌生环境里边，系好脆弱嘅一小群嘅人。十分脆弱，暴露在大自然陌生环境里面，没有任何依靠，没有任何保护，没有任何安全的任备，他们随时可以葬身在沙漠暴风或者土匪的袭击，甚至是缺水的干旱里面，他们可以全军覆没的。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旅程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里面就是飘荡又飘荡，没有一个终点他是投靠下来的。亚伯拉罕是一句说话都没有问神话究竟要去哪里，我那个的 destination， 我终站在哪里，他没有问到，他就按住神的吩咐就前进。我想下他们起程的时候一定很兴奋，他们仆婢一定很兴奋，哇，不知道去哪里，不知道主人吩咐我们去哪里，收拾行装，很有新鲜感，对神的信心十足。但是不到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新鲜感和兴奋烟消云散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沙漠里面烈日那种的暴晒。你有没有试过被太阳晒的滋味是怎样？特别我们头发少的人更加会容易头痛。凌厉的风沙刮下来的时候，成口成面都是这个的风沙。你有没有试过被风沙来到去？我记得在一次秘鲁的侍奉里面，有位弟兄带我去秘鲁一个沙漠，在这个的利马地方里面，我们就是坐在车的里面，我们就在车的里面在沙漠行了一圈，我已经发觉成口都是沙，它沙尘是透过那些玻璃入到去那个车的里面，成身的鞋的感觉就是沙粒来，成头都是黄黄地色的，它的风沙在入到去那个车的里面，当我换出来洗的时候，整个盘都是沙粒来，是幼细到好像粉那样。在一个的暴晒，在一个风沙里面，在寒冷的晚上里面，重复又重复那种枯燥孤单的生活，会令人家很厌倦很沮丧，真是一种的抑郁症在这个沙漠里面。我真的很觉得很多时候神要人离开大都会的夜夜笙歌，离开欢乐今宵的生活，退到一个寂静朴素的大自然的里面，去寻索人生的真谛。亚伯拉罕穷他一生就是这些日子里面又飘荡又飘荡，但对亚伯拉罕来讲都是一个善的希望，这希望就是神应许话你将会有很多的子孙，很多的仔女，这个成为他勇往直前唯一的把握。但你知不知道神讲完说话之后，跟着神就沉默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神没有再跟亚伯拉罕来到讲说话。这个是第一个神跟亚伯拉罕的相遇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，神跟亚伯拉罕第二次的相遇。我们看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，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罗德离别了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中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在这里面是神第二次对亚伯拉罕的讲说话，对他来到去应许。在这十三章呢， 一开始里面讲俾我哋知道就係伯拉罕同埋佢罗德嘅仆人，两方嘅仆人，係因为佢哋嗰个财产牛群羊群帐篷增多啦，而个地方呢太细，唔够佢哋两个咁大嘅群体一齐到使用。於是啲仆人与仆人之间就互相嘅争执争吵起嚟，其实好自然㗎。你諗下沙漠嘅里面几咁枯燥，茶杯里面嘅蜂窝波都可以成为一啲好严重嘅事情，何况嗰个地土唔够分，水草唔够分。阿伯拉罕防止冲突争吵恶化，会让成佢哋家族里面嗰个嘅内忧外患，於是就同佢侄罗德就话：不如我哋分开。点分开呢？佢放弃长幼有序，喺呢个中东里面，喺我哋中国人嘅里面，好看重长幼有序呢个嘅权柄，佢就系你先拣，你可以先选择地方。好啦，罗德拣选咗呢个嘅美好嘅平原之后，呢个嘅阿伯拉罕就拣选一个好似好冇乜价值利用嘅地方。而当罗德离开阿伯拉罕之后，圣就话耶和华对阿伯拉罕嚟到讲说话：从你所在嘅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嚟到观看，凡你所睇见嘅一切，我都要赐俾你同埋你嘅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使你嘅后裔好似地上嘅尘沙咁多，人如果能够数算地上嘅尘沙，才能数算你嘅后裔。我发觉有时候神都用一啲好夸张嘅说话去形容尘沙点样数算？尘沙几咁多呢？神话你将来你嘅子孙可以地上嘅尘沙咁多。其实呢啲说话对一个期望生细蚊仔，期望咗十几年而一直系不能够一偿夙愿嘅嚟讲，实在啲讽刺同埋沮丧。神嘅应许咁清楚，又咁铿锵有声，但系迟延嘅未曾实现。我谂换转任何人都会对神话：神啊，唔好净系得个讲字啦，请你做下嘢好唔好？请你帮下手好唔好？唔好空口讲白话得唔得？我要嘅系行动。我要的是我太太真的怀孕，请你不用讲那么多，你做就得了，你肯就得了。但是阿伯拉罕没有来到好像我们这样来到发问或者是埋怨。圣经就说阿伯拉罕就在希伯伦的橡树底下，在那里为神筑一座坛。这个在创世纪里面记载阿伯拉罕为耶和华所筑的坛是第三座坛。有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希伯伦在当时的里面是拜偶像的地方，那里的偶像香火很鼎盛，那里的人崇拜迦南的神，但是阿伯拉罕在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神，即使你们拜的是迦南的神，对我来说耶和华神仍然是我的神。而在这个态度里面都表示了阿伯拉罕默然的接受，就是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相信你，我期待有一日你会使这个的应许，这个承诺会成为一个真实的事情，你会使我梦幻成真。这个是他对神的信任。而自此之后，神就继续沉默了一段很长的时间。我们真的服了神，我们都服了阿伯拉罕。他讲完之后好像忘记了，他就去了第二度旅游，这样又掉下阿伯拉罕在那里沉索神自己的应许几时会实现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处经文，我们看看耶和华神第三次对阿伯拉罕讲说话。请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，创世纪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，创世纪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预备起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有话对阿伯兰说：阿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阿伯兰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阿伯兰说：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令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么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又是一段日子过去，又是好几年过去，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里面，耶和华神在异象当中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其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神说你不要惧怕？究竟亚伯兰怕些什么先？没有讲到，没有讲到他怕些什么。可能过去几次里面有神讲说话，但今次神话耶和华神在异象里面对他讲说话，就是说见到异象是他从来没有见过，于是亚伯拉罕就在惧怕惊慌里面看到神的荣耀，看到神的异象而惊惶。但也有圣经学家说，特别是犹太学者，他们说其实犹太人他们原来是在古上古的人，他们最怕的就是他们没有儿没有仔的。他们认为人如果死了而他们没有仔的话，就是说他们没有明天，没有希望，这个族类就被消灭了。所以他们一想起当他们是无疑的时候，他们会惧怕。就可能是这样，亚伯兰的内心里面有一种的惧怕在这里。神说你不用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盾牌，要大大的赏赐你。我都觉得很奇怪，盾牌和赏赐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？如果神说你不要惧怕我们的盾牌，我要保护你才对的。我们的盾牌嘛，盾牌是挡住外敌的剑和箭的嘛。但这个不是说我要保护你，他说我要大大赏赐你。但这个是很奇怪。跟住神的应许就说，我要将儿女来赐给你。而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你发觉亚伯拉罕的回应是很委屈的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，你没有给仔过给我。那生在我家中人就是我后嗣。当神说你，我要大大赏赐你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回应就是，你赏赐什么呢？有什么用呢？因为我没有儿女去承受我一切，你就赏赐给我都没有意思的。因为来到我这代又已经断了，就算我是倾国的财产都好，我给谁个呢？我只能给在我家里面生出来那些人。嗱，呢番嘅说话，我哋可以感受到呢位信心嘅伟人喺佢内心里边有一种嘅焦虑，一种急躁。就是，神啊，究竟你要我等几耐？你应承咗咁耐，唔好空口讲白话好唔好？请你做啲嘢啦，好唔好？你睇下，我同埋我老妻已经年近百岁啦，你仲想我哋等几耐先得噶？日子究竟要等几长？退一万步嚟讲，即使我年老得子，我有把握睇住我嘅细蚊仔长大嘛。其实真系㗎，到中年嘅时候，你又发觉好多嘢都唔喺你把握嘅里面。年轻嘅时候有啲话，哎呀，太早生细蚊仔啦，俾太多嘅前累。但你知唔知道越早生细蚊越有福气㗎？一个时候系你最年轻有精神睇细蚊仔，到你好似我咁嘅年纪，个身体行一行，唔好真嚟睇我眼花，我眼花。要追住个喂嘢食先攞命啊，系咪？不过我知喺我哋当中将会有人有细蚊仔，咁我都戥佢高兴嘅。其实我哋一定会咁嘅，我咁大年纪，我可唔可以睇佢长大呢？但系耶和华神点样回答亚伯拉罕？佢带佢走到外边话：你向天嚟到观看，你能唔能够数算众星？你可唔可以数得过佢嘅地理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我想问一问这个年近百岁的一个老人，神通过着他的手带着他走出这个旷野，望下天上的繁星，说将来你的子孙如果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 我问一问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信不信得过神？我很坦白跟你说，我真的有少差异，我真的会有些差异。我对神说，我知道你无所不能，不过可能你在我身上有所不能。但圣经说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个是一个真的一个奥秘来，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来，根本不可信，是不是？你想想个生理现状越来越衰败，甚至我想他们两夫妇那种愿意亲热那种的热情都没有了。但在这个时候里面，神竟然说你的子孙将要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圣经就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但是这件事之后，神又沉默，真是没晒收的。即使神三番四次向亚伯拉罕重复他的承诺，但亚伯拉罕的妻子仍然是没有任何的预兆，肚子慢慢大起来，没办法可以这样。我想他一定用过很多方法，是我们要努力，努力要生蚊仔，是我们祈祷。我想如果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在我们这个年代里面，他们一定会寻求试管婴儿人工受孕这回事。他去这个 Cornell 医学院里面帮下手，让我们可以能够人工受孕，帮帮神，以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BB。圣经讲给我们知道，亚伯拉罕从75岁到100岁，到100岁生下以撒，而期间等了几耐？25年的时间。25年去等个细蚊仔，其实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考验。我相信，我感受到，其实亚伯拉罕生命里面所遇到的问题，其实正是我们心底一些的迷。是否神有所不能？神应许了，神无所不能，但神既然应许了之后，为什么拖延25年的时间？我们现在知道他100岁生什么，但对他来说，他真的不知道几时会有细蚊仔，一直会问究竟神什么时候才会行动。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？你要我们等几耐你才听才够呢？你对我们考验才算数呢？老实说，亚伯拉罕的内心里面，即使想得一男恨到流口水都好，其实说真一句来说，其实他并没有向神求的。神，他并没有对神说，神啊，我很多产业，你给我很多，请你给粒仔给我好不好？他没有向神求的，他没有主动向神求到，是耶和华神主动的话，我要将后裔给过你，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。并且神话是从你而出的，是从你的妻子撒拉所生的。神主动去讲，但是神讲完之后就沉默。神拖拖拉拉拉了25年的时间，其实真的令人哋心力交瘁。神真的很难缠，神很难缠，很难搞，你都不知道怎样能够捉摸他的心的。25年神并没有给亚伯拉罕准确日子，说到几多岁我就俾你啦，唔好。神对佢嘅拖延冇任何解释，神对佢拖延冇做任何嗰个说明，神好似故意系硬碎咗，或者坦克车弹碎咗阿伯拉罕同撒拉一切嘅希望，神彻底粉碎呢对夫妇任何方法，你系冇办法用你自己嘅方法系得到细蚊仔，神要佢哋知道。他们的后裔是来自神的神迹，是来自神的大能，不是你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的。神要亚伯拉罕知道，神从来不受人的限制所限制住。神要让我们知道，某一件的事情不在他掌握权柄控制之下，甚至人生细蚊仔的权柄都在神那里。我想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时刻好像亚伯拉罕那样，完全的绝望，一切失去了控制。我们总会遇到的时刻，就是我们头头碰着黑的时刻。神曾经很清楚引导，但今日是密云 黑暗的日子，前途困难重重，而最令人迷惑的就是当我们寻找神的时候，神隐藏起来，你怎么都找不到他。当你向他祈祷的时候，他不睬你，他沉默，他无言，是最令人沮丧的事。在亚伯拉罕一路寻求神，一路去建坛，去立一个坛地去敬拜神的时候，神并没有回答他，神向他沉默，这个最令人沮丧的事情。今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会不会都好像在逆境里面，就是你等候，你祈求，有一些的事是你才知道的，是你同神才知道的，但你发觉神在这里隐藏他自己，神沉默，你跟他讲很多事都可以，但那件事情神向你完全的封闭他的心意，你不知道怎么算。我想一定你或我都会试过这些时刻，我们怎样来到去处理。我们看亚伯拉罕，圣经说他信耶和华神，他相信，他相信即使今天我所看到 是一个密云 黑暗的日子，即使我感受到是一个头头碰着黑的日子，即使我是绝望的，是没有希望的，但是他仍然在这里，他是掌权，他掌管一切，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他必有预备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今次 去柏林，去这个纽伦堡，遇到两件的事情。大概四五年前，我第一次去德国的柏林，我想奇芳弟兄和 Grace 都会认识，有一位姊妹，这个姊妹是台湾人来的，他做护士，嫁给德国人，一个的教汉学的教授，即是中国文学的教授，是德国人。他生了一个仔，一个女仔，是11岁了，现在女是10岁的 Lisa。在四五年前我认识 Lisa 的时候，是一个很得意的混血的女仔，很可爱。她有一个怪病，这个怪病就是她血管很脆弱，很容易破裂的。那血管破裂，那血就会走出来，血走出来。咁咪走出嚟血液，其实呢就好快会係形成固体。咁并且呢嘅固体就好硬到好似石头，越来越硬硬硬到好似石头咁样。如果呢啲嘅形成石头血块係大块嘅话呢，就会卡喺身体嗰度。咁有时候手脚呢唔喐得嘅。有时候颈又转唔得嘅。咁严重嘅时候入去医院嗰度呢，係用手术呢将呢个嘅血块攞出嚟，咁先可以喐得到。咁所以呢位姊妹呢个妈咪好担心，喺度请我哋为佢嘅女嚟到祈祷。咁两年半冇去啦，今年去，我同师母去到柏林，咁你姊妹都嚟，咁我哋问 Lisa 情况系点？呢个妈妈同我讲，佢话佢女嘅腰个背系弯曲，唔能够伸直，系十岁嘅女仔。佢嘅右手右脚系硬邦邦嘅，唔可以弯曲嘅，所以唔可以自己着衫。佢冲凉要爸爸要妈咪帮佢手。佢仲翻学，佢系左手执住单车，左脚一下一下唔踩，咁嚟翻学嘅。佢话个女仍然系好开心，因为个情况慢慢嚟恶化，所以佢唔系觉得好严重嘅事。但是这个妈妈的眼睛里面充满泪水，她就说当她看到女儿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，是神并没有医治她的女儿。其实内心里面有一种的疼痛，就是她觉得神好像是见死不救。我祈祷做什么？你在哪里？有些人就鼓励她，你要为你的女儿感谢神，赞美神才得，因为神拣选你个女嚟为受苦，为神受苦。哇！你话呢啲说话真系好难听。有人安慰就话：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神容许呢个病发生咧，就系叫你嘅丈夫有一日咧，从不冷不热里边复兴过嚟。佢就话：我冇办法赞美神，我冇办法感谢神，我都冇办法神去认同神拣选我个女嚟受苦。我的丈夫也都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从不冷不热里面复兴过来。我怎样看来看去都看不透神叫万事互相效力。 卓牧师，是不是我灵性有问题？是不是我犯罪得罪神，以致神击打我的女来惩罚我呢？请问你怎样回答？当人在苦难里面，我们可不可以说，你要感谢，你要赞美，你感谢赞美的时候，这些灾难会过去了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？请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说。一阵我才给一个答案给你。我们去纽伦堡，我和师母就被邀请去一位姊妹她开的餐馆那里吃晚饭。我第一次见她的丈夫是姓张的。咁啊，佢先生同我哋一齐坐，有时候佢走开招呼啲客人。从佢嘅丈夫嘅口中咧，咁我知道一啲啲嘅关于佢过去。咁呢个嘅太太佢就话佢系佢丈夫个性，佢品性好善良，好忠厚，系好感性嘅一个男人嚟。佢好爱家庭，但唔中意讲说话。每当人向佢传福音嘅时候，讲俾佢知话神爱你，神爱世人。他忽就而去，为什么？晚上我跟张生聊天，原来他在越南长大，我就说我在72年去越南一个月，他觉得很奇怪。他说在越南日子里面，他就在那里长大起来，青少年时期充满了迷茫，充满了恐惧。他是一个男仔，因为要逃避当兵而躲避军队时时要搜查，而他哥哥是曾经三次捉去当兵，三次被哥走回转头。他说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，结了婚，生十蚊仔，但是很痛苦。1975年越南沦陷，华人的生活相当的艰辛。到了78年的时候，爸爸说我们要走，不可以留在这里，太痛苦了。于是将仅有的家产卖晒，全家分为两批，是一前一夜，是两个晚上离开，坐船离开。逃亡出海日子快要来到，他妈妈因为精神压力太大，于是血压高，中风就死了。怎么办呢？要走了，妈妈中风死去。他说刚刚火化完妈妈的遗体，拿了骨灰回去，而捧住骨灰，爸爸就上路，是爸爸先走，带住几个嘅姐姐妹妹一起走。出海有百几人，喺一只好细嘅渔船嘅里边。一出到公海，佢睇住渔船出公海，就越南嘅巡逻快艇嚟到，就连珠密炮打落去个快艇嘅里边，全船爆炸，火光红红，而百几人，包括爸爸同埋佢三个姊妹，烧死喺船嗰度。在那里看着。第二个晚上他们都要出海，几兄弟再没有激情，再没有紧张，爸爸和三个妹妹的死亡令到他们心灵里面那种麻木，他们不再觉得有这个需要走，但是都要走，就算死在这个大海里面，他都觉得没什么可惜的事情。但是他们说渔船就出到公海，就被红十字的船只困到他们。红十字会船只上船去登记有没有亲人在外地的里面，因为他没有，所以就将他们遣送去德国，他就在德国的里面。他说那个有精神病患的哥哥现在仍在他们家族里面一个沉重的负担。他说你是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我是一个不配得活着的人，为什么我没有被炮弹去炸死，而死的爸爸是妹妹，我生存有什么意思？因此这个张生每当人向他传福音说神爱世人，他们不要再跟我说，你不要再跟我说，他不相信一个慈爱的神怎能够容许他家族发生这么惨的事情，怎可能？有些热心的基督徒就说你爸爸妈妈被炸死是神的旨意，目的是叫他们不用世间受苦嘛。这些真是坏鬼神学来的，是坏鬼神学来的。你哥哥，你和哥哥留下是叫你们可以信耶稣，将来上天堂，真的吗？ 啲错误嘅神学思想令到好多好多人，佢哋对福音、对信仰更加抗拒。边个够胆话佢嘅父亲妹妹被炸死系神嘅旨意呢？你都唔系神，你点可以同神讲呢说话？边个能够话叫佢哋唔喺世间受苦，难道佢就能够上天堂咩？佢唔喺世间受苦，就佢哋上到天堂咩？边个能够承诺呢个说话呢？佢同哥哥留低，好让你信耶稣，将来上天堂。佢唔信啦，上唔上到天堂？呢啲错谬嘅思想，抹杀咗啲受苦嘅人嗰种嘅人性同埋亲情，误解同埋羞辱咗其实嗰位深深对人苦难同情嘅神。你睇下主耶稣去探问嘅受伤人，从来唔讲话呢个神系旨意，冇呢句说话。喺呢个嘅拉撒路嘅坟墓面前，主耶稣讲乜嘢？一句说话冇讲，同佢哋喊，除咗喊，连主耶稣都冇讲说话。点我哋会代神讲啲嘢？为乜嘢 Lisa 患呢个咁血块凝固怪病？为乜嘢张先生家庭系染住浓郁嘅鲜血同埋眼泪？老实讲俾你知道，神冇俾答复俾我，起码我揾唔到答案。我冇解释，我冇解释，我就听佢讲，我睇住佢嗰种愤怒喺内心里面嚟去燃烧，我只能够同情。我默默记得为佢哋祝福，我为 Lisa 嚟祈祷，我仍然会求神医好佢嘅身体，我唔会放弃向神嘅祈求，我仍然求神安慰呢个做妈妈嘅心，我鼓励佢信服神，虽然难以信服。我鼓励佢，你试下，你尝试下，但我唔勉强你。凭住一丝微嘅信心，系继续走落去，去信得过神有佢自己心意。唔强求苦难有咩原因，有咩意义？唔强求任何解释，去向神承认，我系你嘅儿女。其实你明我嘅心意，你明我嘅难受，你系爸爸。你明白做妈咪嗰个感受系点样？我定义信服你，去信服。我又会为张先生嚟祈祷，我嚟聆听，我只能够恭敬聆听，默默嘅为佢祝福，为佢祈祷。我知道只有神才能医治佢嘅伤口，去抹去佢眼泪，使佢个流血痛楚满到浓浓血血嗰个伤口，神只有神才能够医治。我求神帮佢离开嗰种苦毒，嗰种愤怒。我求神帮佢走向各个他嘅十字架，让主触摸佢。我唔需要为神解释，我都唔需要为佢苦难解释，我冇能力解释呢啲嘢。苦难系超越人一切能力解释范围，我哋冇呢个智慧能够洞察苦难。弟兄姊妹，在人生里面你总会遇到一些是你觉得是很无奈，你不能够掌握，不能够控制，而最悲哀而最困难的一段时间，就是你发觉神距离你很远，神不出声，神向你沉默，神好像向你变念一样。我曾经有经历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发觉祈祷的时候，好像神距离我太远，我摸不到他，我对佢求嘅嘢完全被佢哋否定，被佢否决。我心里面有好多嘅猜疑，但系能够熬得过啲日子嘅，都唔系靠自己，系神自己嘅手拖住我哋离开德国。其实仲有好多弟兄姊妹，佢哋嘅挣扎，佢哋疼痛喺姊妹同喺我哋内心嘅里边。我并冇觉得就系为佢哋祈祷，为佢哋祝福。我功德圆满，我心好过一啲，我并冇觉得咁样。我只系知道佢哋喺挣扎嘅里边，只要佢哋一日喺挣扎嘅里边，我就唔能够心里边安然。我谂起 Lisa 嘅时候，我心里边谂起呢个女仔，佢腰佢背弯曲，右手右脚系僵硬。我知道 当佢越嚟越大个，女仔嗰个情况个征兆越嚟越多嘅时候，佢会面对嘅人生里面好多好多艰辛，比今日更加艰辛嘅路程。我只能为佢祝福，仍然嘅为佢祈祷。其实对呢位张先生都系，边个能够否定睇住喺公海里面嘅爆炸，死嘅系自己嘅爸爸同埋三个妹妹，仲有全船嘅所熟悉嘅亲友，就喺嗰个嘅船嘅里面系死亡。点能够去否定呢啲系一个嘅神嘅旨意？点能够就系神嘅旨意就算数呢？其实呢个系一个悲剧嚟。其实我坦白讲，我越嚟越发觉对神嘅旨意，我感觉到迷茫。真系，我最初信耶稣嘅时候，觉得好多样我可以能够好清楚掌握，但我嚟到一个中年嘅末期里边，我更加觉得原来神嘅旨意系咁令人哋系深不可测。你咁叻，你可以嚟到测神，我越发觉我对神嗰个认识，我面对住另外一个嗰、那个嘅好深邃、好广大。是我不能够触摸的一位的神，我只能够一个认信，一个 faith， 一个认信，就是我的神在这些事情里面一定有他更深的心意，是我不知道，是我不明白的。不过他是我的神，他行事不需要征求我的同意，他不需要向我解释，他没有欠我一个的人情，非要向我施恩不可。他是神，而我只不过是他的仆人，我是一个受造之物而已。我们越来越感受得到他是神，是一位不可触摸、不可侵犯的至圣者。我在他面前只能够谦卑话，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认信你是我的神，是我的天父，在你所行的一定有你自己最高的心意，我愿意信服，我愿意谦卑。这个就是逆境里面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在顺达的里面，我恭喜你；如果你今天在人生道里面在畅顺的奔驰，我恭喜你；如果你感觉到神与你很相近，常在你的身旁，给你力量，给你智慧，给你一清晰的明天，我恭喜你。但如果你好似我咁嚟到迷茫嘅日子嘅里面，有时都唔知道神点样嚟带领前面嘅道路，我仍然恭喜你，因为我同你一齐走喺个迷雾嘅深谷嘅里面。不过喺逆境里面，我仍然话你系神，你唔欠我一个答案，你唔欠我一个解释，我只不过系你嘅仆人，你有全权按你嘅心意行事。不过我知道父亲点样怜恤敬畏佢嘅人，父亲点样怜恤佢儿女，耶和华照样怜恤敬畏佢嘅人。你系我嘅天父，你嘅旨一定系出于爱，一定系出于最美善。我哋低头，我哋祈祷。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好不幸嘅人，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受伤嘅人，你点睇佢哋？你尊重他们吗？你爱惜他们吗？他们生命很多的挫折，你能够为这些人祷告，为这些人祝福吗？今天我们太注意自己，小小的不掂，小小的挫折，我们在这里埋怨，怨天尤人。其实在我们身边里面有很多人在疼痛里面，需要我们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。求主帮我们离开我们的自我中心，进到别人的苦难的里面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在这时候为 Lisa， 为张先生来祝福好吗？天父，当我们打开阿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穷他一生，他整个人生在沙漠，在客旅的里面去度过，就为了去遵行你的旨意，看上来也没什么价值。 咁样嚟到去浑浑噩噩喺沙漠里边行到一辈子，直到死嘅时候，而系撞喺一个嘅荒漠嘅当中，好似冇咩意思，冇咩价值。我哋都唔知道，我哋都唔需要赋予佢有咩价值，我哋冇权赋予佢意义，因为只不过呢个嘅呼唤，呢个呼召出于你，你就成为佢价值。等我25年，为咗等一个仔嘅出生，佢哋去喺度日以嘅寄望，但佢信你，你又称佢为义。主，今日我哋仰望你，让我哋睇一睇，其实喺我哋人生里边，你呼唤我哋出嚟，去跟随你，去侍奉你。看似冇咩嘅意义，冇乜特独特嘅地方，但系只因为你呼召我哋，你拣选我哋，你就成为我哋嘅价值，你又成为我哋人生嘅意义。主，我哋为此去多谢你。我哋谂到喺我哋嘅日子里边，有啲时候乌云密布，我哋所祈求、所想望嘅，好似你默然不语。以前你与我哋相近，但今日你好似距离我哋甚远。以前你系我哋密友，如今你好似向我哋掂变你嘅面色，向我哋嚟到冷漠嘅嚟相看。主，让我哋仍信得过，你唔欠我哋解释，你冇欠我哋呢个答案，你要我哋信服，你仍系我哋主，系我哋嘅神。今日喺我哋当中，有边个落喺一啲嘅困难嘅里边，觉得你相距甚远，冇办法亲近？求你俾我哋信得过，你系我哋主，你系我哋嘅神，你对我哋一定有你最高嘅心意，而你爱我哋，好似父亲爱儿女一样，让我哋肯定，让我哋唔改变我哋嘅信任。我哋喺呢个早上，奉主嘅名，为 Lisa 呢个女仔祝福。我哋求你触摸佢嘅身体，你若愿意，求你让佢嗰啲硬咗嘅血块化为骨头血块融化过嚟。主，在你冇难成嘅事，你若愿意，我哋求你抚摸佢嘅脊骨，以至佢弯曲嘅背可以伸直。我哋求你抚摸佢手同埋佢脚，以至佢僵硬嗰个手同埋脚能够可以弯曲。主，求你使血液流通喺佢嗰个左手、左脚、右手、右脚嘅里边，你恩待佢。主，我哋都为张先生嚟祝福。主，佢嘅疼痛、佢嘅伤口一路发紧炎嘅伤口，天父只有你能够触摸，能够消除嗰个嘅发炎同埋疼痛。天父，我哋求你怜悯，求你怜悯，为你名嘅缘故，触摸佢个伤痕，你安慰佢，抹干佢眼泪，抹干血痕，使佢喺你里边，佢伤口得到呢个痊愈，得到呢个复合。天父，让佢睇到喺十字架上嘅主，因为你所受嘅刑罚，佢得到平安；因你所受嘅鞭伤，佢得到医治。主，帮助呢位张生，被你所遇见，被你所怀抱，被你嚟到去安慰，愿救恩临到佢生命嘅当中。为佢哥哥嘅精神病患祷告，求你怜悯怜悯，求你医治，让佢哋知道佢唔系一个冇价值嘅人，佢唔系一个冇意义嘅人，佢嘅生命喺你眼中看为宝贵。主，求你怀抱呢个精神病患嘅哥哥，求你怜悯佢，拯救佢。我哋喺呢首为受伤嘅人祝福，为受伤嘅人嚟祷告。主，求你从天上伸手垂顾呢啲受伤嘅人，听我哋嘅呼求，奉基督耶稣嘅圣名，阿门。
我哋好多谢牧师俾我哋宝贵嘅信息，即系再一次提醒我哋，即系纵使我哋喺呢个逆境嘅里边，我哋仍然保持我哋对神嘅信心，就好似亚伯拉罕信靠神嘅应许一样。我哋感谢神。